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银发族的同侪辅导。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在一生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老年人当然也不例外。老朋友帮助老朋友，那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我们盼望上完这个课程之后，能够达到的目标就是更加珍惜跟老朋友的关系，还有知道什么是合乎圣经的思考的方式。来处理各种问题，知道怎样帮助别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学会聆听的技巧，学会陪伴在危机当中的一些人。美国天主教会全国会议发表的一个年岁的祝福，包括五项跟老年人相关的信息的一些声明。第一个就是，老年人在教牧关怀事工不只是受益者，也应该是一个贡献者。老年人不但是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他也可以提供去帮助别人。老年人应该帮助银发族的族群呢，能够分辨并且决定在教牧关怀事工当中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别人如何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牧者传道人，他们要帮助年长的人，那么年长的人要能够分辨自己的需要是什么，而且能够提出来，让教会能够知道我们的需要怎么样能够可以满足。第三，老年人跟其他各个年龄层的人群是一样的，是多元的样貌，每个人都有他各自独特的差异，老年人针对特殊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第四呢，就是老年人需要有多项的混合的活动，使他能够跟同年龄层的人有连结，并且和更广大的社区人群也是有关联。就是教会里面要有长青团契，让老年人能够在一起相聚，而且呢，要把教会里面的长辈跟社区当中的长者能够有所连结。第五个，老年人的灵命健康跟他个别的生活情绪和社会健康的状况是互相影响的，所以他的灵命信仰的情况影响到他的整个的生活情况是很大的。虽然教会团体特别关切老年人的灵命状况，但是同时呢，也不应该忽略他的生活啦、情绪啦，或是社会啦各方面的这些需要。所以在天主教的主教会议中所共识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老年人的教牧关怀不只是限于神职人员来承担，其本质上是有更多银发族一起参与，分工合作，互相砥砺，彼此互助，带着创意跟灵命的意义，以达到一个更整全的面向。由此可见，在宗教团体当中呢，老人帮助老人是一个正面的趋势，所以同侪辅导可以说是一个具体可行，而且对老年人本身是一个很有价值自助助人的事工。同侪辅导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同侪就是年龄、地位、知识和自己类似的一些人。同侪辅导是使用主动聆听和问题解决的技巧，加上人类发展与心理健康的知识，辅导自己的同侪。同侪辅导者的角色不是解决当事人的问题，而是协助当事人找到自己解决问题之道，并且让当事人自己做决定和选择如何面对跟处理。同侪辅导者不会告诉当事人应该怎么做，或者给予建议或做诊断，而只是借由主动倾听和问题的解决技巧，帮助当事人澄清他自己的感觉，界定自己的想法，并且探索可以选择的解决之道。同侪辅导有八项的准则。第一个就是不审判，就是不要去批评论断。第二，要有同理心的表达。第三呢，不给予个人的建议。第四，不用为什么这样的句子来开始，好像在定罪别人一样。不要为别人的问题去负起责任， 寻求帮助者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第六，当重复叙述当事人的句子的时候呢，并不是加上解释或说明，只是给予同理心的回应。第七，集中焦点在此时此地，让当事人回到最现实的层面。第八，先处理感觉，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感觉有被别人所了解。由此可见，同侪辅导呢比较像陪伴跟关怀。银发族同侪辅导需要注意下面的这些要点。第一个就是了解跟老年人沟通的技巧。一个人是否想要和别人沟通，跟他的人格的内向或是外向有直接的相关，因此要先掌握当事人的人格特质，才能够有效的与他沟通。当然要跟老年人沟通之前呢，要先对老年人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有一些老年人因为觉得自己被遗弃而产生一种极端的心理反应，不是过度的去掌控讲话，或是相反的变成非常的萎缩沉默。因为生理上的衰老的缘故呢，也有可能他的声音减弱或者是暗哑，有时候变得比中年人的音调更高或是更低。老人可能会说啊，我不再能够像以前年轻的时候唱歌唱得那么高了，或者他说我话说多了一点就要咳嗽清清喉咙。但是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加上听力的减弱啦，在沟通效果上当然年长的人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跟长者讲话或沟通的时候呢，就是先要了解不同的人他独特的需要，并且做一些调整。需要特别注意倾听，并且要用脑、眼、耳、心一起来聆听。在说话的时候需要注意多用重复的、比喻的来加以说明，用对方能够了解和听懂的语言文字。讲电话的时候要更多用力气，发出合适的清楚的音调、节奏、快慢，以确定对方真的听懂。就沟通来讲，节奏啦、快慢啦等等都变成非常的重要。当然如果是面对面的话，就可以有更合宜的情况，使用碰触的肢体语言啦，传达相关的信息，例如握握手啦、拍拍肩膀啦，这样也是可以的。第二个，银发族在彼此辅导的时候，他们可能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一则在纳粹集中营面对死亡的人的祷告词是这样说的：主啊，请你不只是记得善意的男女，也记得那些身怀恶意的人，但是不要只记得他们所加诸我们身上的苦难，而更要记住我们在苦难当中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们的同侪之爱、忠贞、谦卑、勇气、慷慨、伟大的心胸都能够包容这一切。而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但愿我们所结的果子是饶恕他们。当一个人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饶恕是处理未尽之事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人在老年的时候是否能够达到圆满的智慧，或是终日处于失望跟懊悔，在于他回顾一生的时候自己的想法感觉怎么样，以及他想到上帝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是怎么样，是有关系的。帮助当事人回顾过往岁月的感觉跟想法，是银发族的同侪辅导常常会遇到的一个过程。单单愿意去听他回顾他的一生，就已经带给他很大的帮助了。当然还有一些跟实际生活相关的问题啦，例如说自己的中年儿女或者是孙子女跟长辈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或者到底自己应该住在哪里呀，或者是身心的治疗整个的过程反应，或者是经济预算跟开销的实际的问题，或者是教会生活或是灵命成长的问题。与其他老人朋友 来往相处的问题，或者是遗属以及将来财产分配的问题。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的，他严重的程度、轻重缓急也不相同。同财辅导者在这个时候最重要是厘清当事人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他的家人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或者是在这种情况当中去厘清哪一些问题是严重到一个地步同财不能够处理，需要转介给其他社会的资源或是专业专才的帮助做合适的转介。第三个就是要学会注意聆听的技巧，包括以下五个要点。第一个，非语言和最少语言的专注的行为，包括眼目的关怀和接触，身体的姿势是舒适的、放松的、稍微向前倾的，避免一些令人分心的动作，脸上的表情呢，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同理心，不要插嘴，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经验或是看法，更多的听他所讲的。第二个是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例如不问你今天好吗，而是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要使对方能够更多更多能够说明的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单独用回答好或是不好、是或者不是的简答题，有助于当事人能够敞开自己。第三就是反射式的回应，这是用对方所讲的话同样的内容，只是稍微在字词上做一点点改变来回应对方，必须要尽量的简洁、清楚、准确，但是同时要有一个征询的口气，听你这样讲似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使对方也有再回应或者是改正的空间。第四，识别当事人的感觉来做回应，一方面是帮助对方能够澄清他自己的感觉，一方面也是协助对方接纳当时的感觉，这样才会有机会面对真实的感觉或是做处理式的探索。第五个，做澄清事实以及总整理，从开放式的问题我们会得到很多的资讯，用反射式的回应的结果和探索感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渐渐的可以去了解他的问题是什么，接着我们要做澄清、融合跟整理，使得当事人能够看出在问题和相关的人事物当中这些资料之间他们的逻辑或是推理的关系或是因果的关系，同样的也要用简明的、扼要的、清楚的并且能够抓住要点的，这就有点像做一个结论或做一个总结一样，使用这些聆听的技巧有助于跟当事人建立关系，并且也有助于收集资料，也能够陪伴当事人整理他的思想、感觉以及一些相关的资讯。第四个就是要学会危机辅导的技巧，危机是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的重要事件，将会造成个人生命当中重大的改变，其所形成的危险或者是压力，也能够带出新的机会，所以危机中文就是危险加上机会。老年人在生命的转变期可能会遭遇危机，例如丧偶或是丧子，或者是由独居而与儿女同住，或者是由住在自己的家里到搬入安养院，或者由努力的工作到进入退休，或者是由健康的身体情况而进入一个长期疾病或绝症，或者其他身心的疾病，例如忧郁症，也有可能有自杀的倾向，例如焦虑症而影响到正常的生活的功能等等。危机的发展呢，通常有四个阶段。第一个，一个人面对发展上的改变或意外的事件而形成压力和威胁。危机可以说分成两大类了，一个就是发展上的改变，一个是意外事件。所以发展上的改变就是每一个人到某一个年龄的阶段会遇到一些危机，譬如说青少年有青少年的危机，身份的认同啦、同侪的压力等等。意外事件就是譬如说丧偶啦、生重病啦、车祸啦等等这些其他的。所以面对发展上或意外事件的时候所形成的压力跟威胁。第二个阶段呢， 平常问题解决技巧失效，而增加他的压力感、焦虑感。第三个，有加剧的焦虑感，当事人尝试用新的策略来消除或者减轻这些焦虑。第四个，当事人进入一个走投无路的绝望感，压力已经超过当事人所能承担和面对了，于是就产生了危机。帮助危机中的人很重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帮助当事人注意问题本身的结构性跟组织性，就是指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等等，以及处理问题可能的回应跟选择。第二个原则是和当事人一起协力来为问题找出根源。其实所有的问题，有一些表面征兆的问题，有一些是更深的问题，问题之根，那这个就是要去找出来，并且可能使其和另外一位有理性、有相关知识、精通处理类似情况的人能够搭上线，使他们能够介入这个帮助当中。那么在守密的原则上来讲呢，如果当事人有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的可能性，就不可以为他守密，这个也必须事先告诉当事人，让他知道像这样的事情是不会为他守密的，必须要告诉当事人的家属或者跟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个事件告知那些相关的人。第五个，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都同时也是同侪辅导者，同时也是被辅导者。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到五节那边谈到说，保罗去教导那些能教导别人的人，在属灵里面越成熟的人，他就是越要去帮助那些别的人，使别人也能够再去帮助别人。当别人遇到问题或找你谈或向你请教的时候，耶稣的吩咐和命令是我们要彼此相爱，互相帮助，彼此辅导。圣经也教导我们如何彼此辅导，例如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就是互相劝诫式的辅导。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边就是讲到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第六，作为一个英法族的同侪辅导者，你必须要学会合乎圣经的思考方式，所有的问题解决都要回到圣经的原则来 check， 所以用合乎圣经的教训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解决困难。自己的装备呢，要包括下面的这几项。第一个就是要熟悉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经文。假设某一个长辈处在愤怒当中，要去帮助他的时候，当然也要了解一下跟愤怒相关的一些经文啊。人的愤怒不能成就神的义，有时候我们太轻易发怒。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也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这样的经文我们就晓得了，愤怒生气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是一个中性的，本身并不是犯罪，但是愤怒有可能造成犯罪，所以在这边才会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是看我们怎么处理这个愤怒的方式会造成的结果是犯罪还是不是犯罪。马太福音第五章，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这边也谈到关于愤怒跟仇恨之间的这个关联性，所以我们要熟悉圣经上的一些相关的经文。第二个，我们熟悉与问题相关的圣经的主题，例如呢，有关于老人的虐待，其实圣经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有提到，譬如说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这边提到不可藐视年长的母亲。箴言二十章第二十节也是说到，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就是对父母亲不可以讲咒骂的话。箴言三十章第十七节，嬉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 为应出所吃。像这些经文都是谈到关于对长辈的一个对待的态度，不可以忽略，不可以藐视，不可以用暴力、肢体语言等等。其实很多的人的问题都跟圣经里面的罪啦、堕落啦、救赎啦这些主题都是有关联的。第三，从福音基督跟基督的福音为中心来了解所有的问题，和这个核心问题有什么关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第七，一个合乎圣经的引法族同在辅导者呢，应该自己先接受顺服圣经的教训，被神的话语所改变和调教的，本身在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里面，情绪的管理、家庭的生活以及其他的活动，都先寻求圣经正确的指引。所谓身教胜于言教，如果要帮助别人回归到真理，那么我们自己要陶足喜悦，身体力行，才能够产生所谓生命影响生命的一种影响力。第八，合乎圣经的引法组同侪辅导呢，期盼对别人的帮助具有长期的效果，有真实的喜乐跟满足，而不是短暂或是临时性的一个反应而已，而是把这种暂时性的喜乐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不过分的高举它。箴言第十章二十八节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建立在一个合乎圣经的价值观、世界观跟人生观，才能够有智慧来分辨怎样的安慰和盼望是真实的安慰和盼望，这个对人才会有真正的益处。第九，合乎圣经的引法组同侪辅导者应该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倾听者，会了解当事人的感觉、感情以及当事人说话的主题是什么，并且借着问话、借着回应表达自己的了解，才能够更客观地评估自己对当事人是否了解准确，确知自己在助人的时候是出于真实的爱心跟关怀，并且用言语、姿势、眼睛、手势来表达自己对当事人的关怀跟尊重。第十，合乎圣经的引法组同侪辅导者跟当事人是同行同伴，共度难关，在主内的朋友非常的宝贵。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主内的朋友帮助，属灵的同伴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想到在但以理书里面，当但以理面对危机的时候，他马上回到他所住的地方，他就跟他三个朋友讲，请你们为这些事情祷告，彼此关怀，彼此代祷，一起共度难关。第十一，合乎圣经的引法组同侪辅导是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背后的权威在于神的话语本身跟神的话语本身的权威性。箴言第二章第六节就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由他口而出，神的话本身最能够帮助别人。第十二个，合乎圣经的引法组同侪辅导者是可信靠的。人到了老年的时候，累积了一生的智慧和成熟的生命，正是可以成为许多有需要的人的帮助，而老人是最能够跟老人互相了解的，因此也是最合适帮助别人的同龄的伙伴。老年人也不要忘记在诗篇111篇第十节所讲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神赐下智慧，使自己的熟年生命能够跟别的熟年生命互相的影响，彼此的激励，而能够引燃生命的黄昏之美。在老年生活最重要的四方面呢，就是有老伴、有老友、有老身、有老本。老伴如果还有的话呢，我们能够携手偕老，那真是神的恩典，需要互相的珍惜，彼此的相顾。如果已经不在世界上，那就靠主面对处理失落，靠主的恩典日日仰望主，为主而活。老身就是个人心灵的健康状况非常的重要， 老年生活的品质跟自己本身的身体状况是很有关系的。老本就是日常生活基本所需经济财务的资源，至于老朋友呢，是每个人不论任何年龄都需要有的人际支持。一个人如果要老得健康，老得快乐，都需要有朋友的关怀、沟通、联络、支持。箴言27:9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诫也是如此的甘美。老年人在朋友的关系当中可以得着益处，可以得着喜乐、满足、安慰、支持。朋友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种类，有一些是内圈的，有一些是外圈的，一圈一圈一圈。你看耶稣基督他也是一样，他有最 close 的三个，彼得、雅各、约翰，然后他有12门徒，然后他有70门徒，然后外圈外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性质的友谊圈，我们从这些有益处的朋友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帮助。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有提到朋友跟朋友之间可以分担的以及不能分担的都有提到。譬如在加拉太书6:2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但是加拉太书6:5却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彼此要分担的是属于情绪上的压力，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这个是责任，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责任要去担。所以我们在做同侪辅导的时候要弄清楚，我们去陪伴别人的时候，或许在情绪上、情感上我们可以支持、可以陪伴，但是在责任上来讲，当事人本身还是有他自己应该要负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希伯来书3:12-15那边也是讲到，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希伯来书10:24那边讲到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也提到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扶持，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讲到银发族的同侪辅导呢，就是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学习怎么样帮助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到这一方面的更多更多的一个帮助。银发族的同侪辅导，我们可以说是合乎圣经的老人的侍奉，也是主所喜悦的侍奉。